好，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很开心我们又一次来到神的殿中，一同来敬拜我们这位蛮有恩典的神。刚才梁中带我们一起读过了以弗所书的第二章啊，因为以前我讲完了第一章，所以今天开始我们的来分享第二章啊。那么第二章有一个很对称的那个结构啊，结构是非常对称的啊。那么就指出我们信主后和信主前和信主后的一个对比啊。那么一节到三节是讲信主前，那么四节到十节是讲信主后啊。那么同样十一到十二节就讲信主前，那么十三到二十二节就是信主后，所以它是两个很清楚的一个对比啊，两个对比是很清晰的。以前我讲到提到第一章的时候呢，我们谈到第一章实际上是从一个天上啊，从一个天上那个层面来谈救恩，所以它是有一个普世的味道啊，包含了一些已经发生了一些客观的事实。那么这一章啊，今天看的这一章是从地上的角度，从人的层面来看救恩，它是有个人的意味啊，所以包含了很多人的一些主观的经历。第一章啊都是用第三人称，而第二章我们刚读的是用第二人称，他用你们，对不对？所以第二章是有个人的意义，是很针对个人的。今天这段经文是一段很出名的一个经文啊，一到十节是很出名的一段经文啊，它的含义是非常的丰富。我们也不难看出它的主题是什么，因为一共在里面讲了三次啊。第五节他讲你们得救是本乎恩，然后第七节又提到神极丰富的恩典，然后第八节他又说啊，好像怕我们不太明白，第八节他再讲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所以这个经文这一到十节反复地告诉我们，是一位有蛮有恩典的神，而且是神蛮有恩典。好，在我们分享之前，我们先一起在神面前有个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你真的是蛮有恩典的神，这个恩典既然你已经赐给我们，就让我们从心底里面可以明白，可以真的明白。主耶稣，就求你的圣灵大能运行在我们当中，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单单的向着你，请你来亲自对我们说话。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里面，求主你来保守，来赐福。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如果你是在教会里面长大，或者是你已经常跟基督徒在一起有一段的时间，但是这个基督的信仰并未来改变你的生命，没有从你里面来将你改变，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真的明白神的恩典啊。所以今天我的讲题是恩典多奇异，我们刚唱的歌也是奇异啊。今天我的讲题是恩典多奇异，我们就来看一看啊，什么是恩典。恩典至少有礼物的意思啊， gift 啊，恩典首先是一个 gift 的意思啊。那么第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这说明救恩是神所赐的，然后再强调说不是出于行为，所以这个礼物不是你去赚翻来的，也不是你去努力去争取来的，恩典是白白的送给你的。所以对于受众来说啊，对于接收的方来说，恩典就有免费的礼物这个含义啊， free gift 这个含义啊。我们想一想，我们有各式各样的礼物是免费的啊，尤其是在年终的时候啊，我们或多或少 都会收到一些免费的礼品啊。打个比方说，你去某个机构参加一个机构举办的活动，他们可能送给你一个小小的礼物袋啊，礼物袋里面你回家一看，礼物袋里面有几样东西是免费的啊。比方说我就收到一个礼物啊，是个什么呢？是一个免费的一个便签，写那个 notes 的便签啊。我也收到过一支笔，免费的一支笔。可能大家都有收到类似的免费的礼物，那么这是礼物吗？是。这个礼物是免费的吗？也是。这个礼物对你们重要吗？啊，不那么重要，对不对？可有可无。这个礼物有改变你的生命吗？啊，谈不上，对不对？谈不上啊。所以虽然这个礼物是免费的，却并非不可缺少或者是昂贵。你家里可能有很多很多的便签纸，对不对？写那个 notes 的便签纸你可能有，就是即使没有，你也很方便很容易去得到这个一个便签纸。所以这个东西虽然免费，但它不能够改变你的生命，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并不是不可缺货，或者说它不昂贵，你并不需要付什么代价就很容易拿到这些礼物。但是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子啊，假如你很贫穷，你住在云南或者住在贵州的山区啊，你生病了，需要进行一个大的手术，这个手术是事关你的生死攸关。你当地还没有，在云南贵州可能还没有这个手术，也跑到广州先有这个手术，但是你根本没有能力去支付这个手术的费用。但是想一想，如果是有一个朋友在广州，他把自己的楼，把一栋楼给他，把他的房子给他卖了，变换成现金来帮你付这个手术的费用，我们想一想，这份礼物跟你拿到这个礼物是一样的吗？会一样吗？啊，不一样啊，不一样，当然不一样。第一个不一样是因为这个礼物是必不可少，对你的生命必不可少。那么第二个，这个礼物非常非常的昂贵，所以那个人，你的朋友，为了你的生命，他愿意把自己的房子卖了，变得来愿意让你来做这个手术。那么这样的一个礼物会不会触动你的生命？会还是不会？会触动你的生命，会改变你的生命。为什么？是因为这个东西，是因为一个是这个礼物必不可少，第二个这个礼物非常的昂贵。那么同样，今天我们来看的这段经文就可以看出，从这两个方面我们来看啊。那么一节到三节，我们看到神的救赎不只是免费的礼物，而且是不可缺少的礼物啊。第一点，四到七节他说，神的恩典不仅不可缺少，他还要付上无限大的代价。所以礼物的两重含义，第一个，这个礼物不可缺少，第二，这个礼物非常昂贵。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从这两个方面来看这段经文。如果你真的明白了神的这个恩典是绝对不可缺少的，而且付上无限大的代价的，这个就应该可以触动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有改变。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啊，神的恩典不可缺少，他的救赎是不可缺少的礼物啊。第二章呢，第一节这里讲，他说，你们从前死在自己的过犯罪恶之中， 这句话非常重要啊，这句话在神学上非常重要啊，因为这是神对人的一个准确的评估，使我们正确理解这个恩典的前提啊。我们想一想，一个人生病跟一个人死亡是完全两回事，对不对？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啊。如果一个人生病了啊，那么病有大小之分，有大病和小病，对不对？所以生病了，你当然会去找医生，医生可能给你开处方，或者建议你去戒口啊，建议你去运动之类的东西，对不对？医生会去这样建议你。所以如果你生病了，那么第一，你必须承认自己生病了，对不对？这个是前提啊。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不去体检，他医生不去体检，怕体检啊。所以如果你生病了，你说你必须承认自己生病了，这个是前提，所以你再回再才会去看病。那么第二个，你去看了医生，你必须要听医生的话啊，听从医生的话去吃药或者做一些运动，那这样你的病才会好转，对不对？这是我们生病的人是这样啊。但是一个人如果是死了就完全不一样，一个人死了他没有大死和小死的问题，对不对？一个人死了他就死了啊，也轮不到你承认不承认自己死了啊，没法，你也不会去承认自己是不是死了啊，也不存在听不听医生话的问题，对不对？所以死跟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病的人需要医治，死的人需要复活，这两个不同啊。复活没有医生可以帮到你啊，复活只有神可以帮到你，对不对？所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我们不是在自己的罪里面病了，他用的是一个死了啊，所以我们不是在自己的罪中病了，让上帝来帮我们把把脉。圣经很清楚地说，是我们在罪中死了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评估啊。所以有些人他相信自己是在罪中病了啊，他的病当然有程度大小之分。我曾经听到有人这样对我说，他说我需要神，但我是一个好人，我不像那些死囚犯，关在监狱那个死囚犯内，我也不是黑社会的人啊，我只需要一点点的帮助。如果我们若认为自己是在罪中病了，那这个病当然有程度之分，所以人可以在自己的救恩上可以有贡献。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神的帮助就不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大家想一想，如果你是这样认为的话，那么神的帮助就不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也许可能有一些人比别的人需要更多神的帮助，就是有的人认为他是病了。但是如果若是我们死了，死在罪中，我们在神的眼中是属灵方面是死的，那我们就必须需要复活，那神的救赎对于每个人就是绝对不可缺少的。所以这是病和死的分别。那么圣经也清楚说是我们死在罪中，所以我们一定要留心啊，否则的话我们仍然没有办法去明白神的恩典。这里的圣经并没有说这个我们每个人都坏到了极点，圣经这里没有这样说，而是说每个人的灵在神的眼中都是死的。或者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的第三章，他说没有人寻求神，一个也没有。这个世上可能有道德高尚的人，可能也有很多道德败坏的人，这个世上也有很多乐于帮助别人的人，也有很多自私自利的人。因此总之这个世上有好人也有坏人，但是在神的眼中没有一个寻求神的人。也就是说，你眼中的好人和坏人他们都不寻求神，那这个就是 point， it is point。 有的人可能听了不服啊，不服这样的讲法， 他说尤其是看来一些，尤其是那些看来蛮不错的人啊，他们想努力做好人啊，他们可能他们会上教会，他们也读圣经，有时也会祷告一下，方便的时候都会帮助别一些有需要的人，他都很想努力做个好人。但为什么这样做呢？是因为我们想，因为这样做神才会赐福给我，神就得赐福给我，神就得垂听我的祷告，神就得让我去上天堂啊！其实这一类人更容易有一种自义的一个倾向。道德败坏的人，他在街上做坏事，但是你说我是一个好人，我也想努力顺服神，我也想尽力量去做好人，帮助别人。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我们还是想让自己对自己有掌控权，有控制的能力，就等于是你仍然想自己做主，自己做自己的主人。我就见过有些弟兄姐妹啊，他因为神没有按照他的祈祷，没有他的意愿来成全他的祷告，所以对神就很生气，然后他不来教会。所以你看来他明明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啊，他也愿意去过一个行善的生活，但是如果你因为这样对神生气的话，就说明你还真的没有明白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在神的眼中一样的道理，无论是在我们眼中的好人，无论是我们眼中的不那么好的人，无论是很有道德的人，或者是很道德败坏的人，他们在神的眼中都是一样，属灵是死的，他们不会去寻求神。所以对于每一个人，神的恩典都是绝对不可以缺少的。好，我们来看第二点啊，神的恩典代价极大。这一段的经文前面说你们是死人，是被奴役的啊。那么一到三节说你们是可怒之子，是被定罪啊。好，这是信主之前。那么信主之后，我们看怎么神怎么样处理我们的罪和我们被定罪的这个事实啊。神讲出了三件事情。他说他使我们与基督同活，使我们与基督一起复活，又使我们跟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如果大家懂这个希腊原文啊，因为读那个希腊原文会很有意思，但是用英文翻译出来呢，这个动词怎么翻译都没有这个相当原文的意思表达的害个全神啊。那这三个动词，他说他使我们跟基督同活，与基督一起复活，又使我们跟基督一同坐在天上。那这三个动词原文全用的是过去时态啊，全是过去时态。意思就是说，我们一信主，我们一接受耶稣基督，这三件事都已经发生了，已经完成了。他说这里说我们已经在天上与基督同坐，你说什么？我们还不是在地上吗？我们现在不还是在地上吗？啊，那这件事神已经允许了，神已经批准了，在地位上已经成全了这件事。就好像我们这个一早已经拿到了澳洲 PR 的身份，但是我们还没有来到澳洲 landing， 没有登陆，但是我们已经有了 PR 的身份，这表示我们已经被神所爱，被神接纳，蒙神喜悦。就像耶稣基督在天上站在天父的面前，在荣耀中坐在天父的宝座旁边一样，我们已经与基督一起复活，不是说我们的肉体已经复活，而是说我们既然与他联合，我们就等于我们已经复活，而且将来有一天我们必然会从死里复活。这就是主耶稣 他给我们的恩典。好，这个恩典，我们为了我们得到这个恩典，主耶稣失去了什么呢？主耶稣付上了什么代价呢？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二十一节，这里讲到，他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换句话说，神按照基督的公义来待我们，神按照我们的罪来对待基督。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我们理应当承受什么？我们理当承受肉体的死亡，理应当承受永死，因为我们背离神。我们理当承受的都由耶稣基督替我们承受了。我们知道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承受肉体的死亡，他在十字架上呼喊什么？他在十字架上呼喊什么？哎呦我的手，哎呦我的脚痛，是不是这样呢？他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你为什么离弃我？就是说他为了承受我们的罪，他自己也亲自经历与神分离的这种痛苦，因罪而与神隔离的这个后果都临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是不只是肉体上的痛苦，还有属灵上的与神的分离，这是耶稣所付的一个恩典的代价。从前有一个牧师在美国的，他叫做 George Thomas， 他在美国新英格兰的一个小镇上服侍，一个小教堂里面服侍。在一个复活节的早上，他就提着一只生锈的很破旧的一个鸟笼啊，就提上了 教会里面，就放在讲台上，他就开始讲道。他说，昨天我在镇上步行的时候，看到一个小男孩摇着这只鸟笼在向我走过来，那么笼子里面是三只刚被他抓到的小鸟，野鸟，那个几只鸟在寒冷和惧怕中在里面发抖。那我就叫住那个男孩，我就问他，我说，孩子，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呢？哦，他说没什么，抓了几只老鸟，刚好给我抓到。那你想拿它怎么样呢？我就问他，哦，我拿它回家取乐啊，我要玩它们，逗它们，然后再剥掉它的毛，让它们打架，我有办法子拿它们取乐。可是你迟早会厌倦这些娱乐，你迟早会厌倦，不是吗？哦，他说，哦，我家里还有一只猫啊。我那个猫可喜欢抓这只鸟，我要帮它们放在一起。这个牧师沉默了片刻，他就问，你想要多少钱？我要买下这几只鸟。他说，什么，先生，你不会要这些鸟啊，这些鸟样子也不好看啊，它也不会唱歌，买来干什么呢？这个牧师说，你要多少钱？我真要买下它。这个男孩又打量了牧师，好像那个牧师发疯了一样，然后就说，十块钱吧。这个牧师就从口袋里拿出了$10的钞票给了那个孩子，那个孩子一眨眼欢欢喜喜就跑掉了。牧师拿起那个鸟笼，就小心翼翼地走到街头，那里有一棵树，有一片的玉草地，他放下了鸟笼，把门打开，轻轻地拍一拍，让几只鸟飞走了，让他重获自由。 那么基德牧师就开始讲另外一个故事。他说有一天耶稣撒旦跟耶稣来再进行一场对话，这撒旦刚从伊甸园回来，幸灾乐祸，自吹自擂，他说嗨，我刚刚在人世间捕活了全世界所有的人，我设了一个圈套给他们，他们无法抵挡，全部给我一网打尽。那么耶稣问他，你要拿他们怎么样呢？他说我要拿他们取乐，我要叫他们酗酒吸毒淫乱，我要叫他们怎样结婚再怎样离婚，要叫他们彼此仇恨彼此虐待，我要教他们发明枪支炸弹化学武器核武器，教他们彼此残杀，我要叫他们为世间事忙得昏头转向无法休息，他们即使停下来也要忙于看手机电脑 iPad， 我总有东西来折磨他们。那你有时候问，那你玩完他们之后你怎样处置他们呢？那我要杀了他们，我再让他们在地狱里面永远受折磨。这个撒旦恨恨地说，耶稣说我要买下他们，你开个价。哦，你不会真的想要他们呢？他们一无是处，他们必背信弃义，他们不会感恩，他们否认你，他们恨你，他们会向你吐口水，他们要诅咒你，他们还会杀你，你不会真的想要那些人呢？那么耶稣再问，你要多少的价？你要多少的代价？撒旦看着耶稣冷笑说，我要你所有的血，你的眼泪和你的生命。耶稣说好吧，成交。耶稣就为世上的人付上了他刚说的代价。只有我们完全明白神的恩典真的是不可缺少，而且神的恩典要付上极大的代价，你才会明白这份礼物它的价值。免费的礼物，好像我收到了一些免费的礼物，它不会改变你的生命，除非你真的看到这个礼物有多贵重，看到你自己有多需要。神的恩典花的代价有多贵重，这样你才会真正的明白神的恩典。明白神的恩典不可缺少，就让人可以谦卑下来。明白神的恩典代价极大，这个会带给你很大的喜乐，这个喜乐会穿透你的生命，会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好，这是第二点我们要分享的。第三点，我们享受了恩典之后呢，我们来看第八节第九节啊，这是很多人会背的金句啊。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么国际英文版它翻译是 For it is by grace you have been saved through faith, and this is not from yourselves, it is the gift of God. 就是 by grace through faith, 这个很出名的讲法，By grace through faith， 这个是神所赐的，不是出于自己。我们都知道我们得救是靠信心，对不对？我们得救是靠信心，但是如果你认为这个得救的信心是来自于你自己的话，那么本质上就是说我的得救是我自己做主，对不对？那你这样讲的话，你就是明明的废了神的恩典。 你之所以可以得救，是因为神先在你里面，在心里面工作。因为在这之前，你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对神的恩典不会有反应。这是圣经的教导。如果我们将第二章跟第一章两章连起来看啊，第一章我已经讲过，将两章连起起来看，神在创世之前先拣选了你，所以这个过程没有你的参与。在创世之前先拣选了你，然后在你人生的某一个时刻，哈，这个时刻在你看来也许是 random， 你觉得是某个时刻，但是是神所定的、预定的某个时刻，神先在你们里面工作，唤醒你已经死的灵，让他对神的救恩有正确的回应。那你说在救恩上你有没有参与呢？可以说有，因为你的回应就是你的参与。不过你的回应是一个被动的回应，你的回应是个被动的回应，你的回应是对神工作的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如果你认为我的得救是因为我主动愿意，那么这样说就神是被动的。如果你这样认为，那就神是被动的。你将福音讲给我听，我现在给面子你，我相信，是不是这样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是圣经所说的，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对不对？圣经明明说，若不是圣灵感动，就没有人会称耶稣为主。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第三节讲得非常清楚。如果你还认为我信主是因为我聪明，我信主是因为我比别人这个头脑转得快，是我自己愿意接受耶稣基督，那么这明摆的是不符合圣经的真理。所以今天我想花多一点功夫来将恩典，这个恩典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来讲清楚，讲多一点。我们大部分人对神学不是太了解，有些人他误以为如果是这样来解释圣经的话，他就说那人的灭亡岂不是由神负责吗？所以他们就想为神来辩护啊。那么其实神其实不需要人去为他辩护啊，神根本不需要人来为神辩护，真理本身是非常清楚的啊。很多时候是我们对真理了解的不够透彻。我以前可能讲了这个故事啊，我这里在分享，有两个兄弟，我们姑且叫他张三和张四啊，两兄弟早上起来开车出门，张三就往城里开啊，张四就往山里开啊，两人开车都不遵守交通规则。张三在十字路口冲红灯，结果跟一个货车相撞啊，自己翻倒在路边。张四他急转弯，在山里面急转弯超速撞上了大树，结果就翻到山沟里面。那城里有人看到就马上报警，很快救护车赶到，将张三送往医院抢救，所以叫张三就保了一条命，而张四就倒在山沟里面，四个钟头之后才被人发现已经失血过多而死亡。后来警察来处理完这两单的事故，就得出一个结论，他就说张三活着，张三保住一条性命是因为有救护车及时抢救，张四死了是因为没有救护车抢救。请问这个结论对还是不对？认为结论对的举手啊！认为结论对的举手啊！认为结论错的举手啊！哈哈。 认为结论对的话，你们读神学肯定通不过，肯定通不过，肯定通不过。因为神学的思维是非常严谨的，非常非常严谨，跟哲学的思维一样非常严谨。这句话半真半假，半真半假。张三活着是因为有救护车抢救，对的。张四死了不是因为没有救护车救他，张四死了是因为他超速撞树流血过多，对不对？这个才是张四的死因。所以张四死跟救护车没有任何关系，对不对？张四死跟救护车没有任何关系啊，对不对？ Yes or no？ 所以救护车赶来救活了张三，这是恩典，对不对？这是恩典。那同样我们得救是神的恩典。那么张四死了是因为他自己开车犯法，那么同样我们人要灭亡是因为自己犯罪，不能去赖神，那个你不能把结果赖到神身上。所以救护车救人的时候，他会不会问你你是什么身份，你以前做什么，会不会？救护车救人会不会问这些？不会，不会问这些，对不对？他不会问这些。救护车救人，如果知道那个人是一个监狱出来的逃犯，救护车救还是不救？救不救？救嘛，这就是恩典，对不对？这就是恩典，他救。同样，神要救我们每一个人，跟我们以前所作所为没有太多的关系。所以这个不就是恩典，对不对？这个就是恩典。所以我稍微讲多一点关于恩典的这个道理。第二章十节，他这样讲，他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唯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第二章十节。那么我们是神的工作啊，他原文是我们是神的作品，我们原是神的杰作啊 ，masterpiece 啊，是神的杰作，是在耶稣基督里重新磨造而成啊。若有人在这个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啊。所以我们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作品。这里讲得很清楚，行善是神对已经得救之人的要求啊。所以基督徒需要行善的，对不对？基督徒要行善啊，要行善。但是对于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神要求的是他先接受恩典，对不对？先要接受恩典。但是对已经接受了恩典的人，神要求他们行善。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很清楚，基督徒要行善，不是我们操着手啊就睡在恩典上这个来享受啊。行善是得救的结果，而不是得救的原因。这个次序先那个因果关系要弄清楚啊。行善是得救的结果，而非得救的原因。那么我们怎么样行善？实际上我们就做一切合乎圣经的旨意的事，都算是行善啊。哪怕是第一杯凉水给一个有需要的人，神说他也必纪念啊。那么最后我来分享这个一曲很有名的电影，我在香港时候看过的啊，2012年的电影，香港一翻译成孤心泪啊，中国翻译成悲惨世界。我不知道大家看过这个作品没有啊，那个电影啊非常出名的一曲这个音乐剧啊，获了奥斯卡三大奖，很好看的一部电影啊。所以这部电影不是一个基督教的电影啊，是一部普通的世俗的电影啊。但这部电影对救赎和恩典之间的关系有非常深刻的描述啊。这是法国文豪雨果的这个名作啊。如果大家没有看过的话，那很值得推荐大家去看一看这一曲电影。这是讲在法国大革命的前夕， 这个社会是非常的，法国的社会是非常腐败不公。有一个男主角叫做阿让啊，法文叫阿让，他年轻的时候因为饥饿贫穷没有饭吃，偷了一块面包吃就被抓啊，坐监牢啊，但是司法也很不公平，所以他就被关进监牢坐了19年啊。他在监牢里面的时候啊，内心就变得越来越刚硬啊，所以监狱不能够解造，不能够改造我们人的心，没法改造的啊。他在监狱里面，这个人内心就变得越来越刚硬。他想，我吃了这么多的苦头，我受了这么多的伤害，他其实我比这个监狱里面大部分人都好，所以他一旦被释放假释出了监狱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坏人啊。他说社会，这个社会待我不公，现在轮到我要去报复这个社会。这个故事的一个转折点就在乎他出来监狱之后，人海茫茫不知道往哪里去。法国是一个天主教的国家，他走出来就经过一间天主教堂，这个门是开着的，他肚子很饿，所以就走进去，那个主教就很热情地接待了他，就煮东西给他吃，并且款待他在他的家中过夜。好，等了主教睡觉之后，睡着之后，这个阿让呢就偷了他家的这个银的那个餐具啊，就逃跑了。后来又给警察抓到他，把他带回到主教家。那个警察对主教说，他说我们抓到了这个小偷，那这些银具是你们家的。那个主教就看看阿让，又看看那些银器那些银具，然后很不可思议的，那么恩典都是不可思议的啊，他都对警察说，他说你们误会了，那些银器是我送给他的。然后主教又拿起来两个，还有里面的两个银烛台是这个配套的，走过去对阿让说，他说你忘了这一对的烛台，你忘了拿，我也把它送给你。警察说，他的举止就像个小偷。那主教说，还不是这样，那东西是我送给他的，所以这些东西是属于他的，你们可以走了。那么警察走了之后，阿让就目睹了这一份的恩典。主教对他说，他说我的兄弟阿让，神已经将你的灵魂买回来，你不应该再属于邪恶，而应该属于良善。你要把你内心的黑暗的思想和属地狱的灵魂把它拿出来，把它交在神的手里面。阿让的心被震撼，他的内心激烈的挣扎，因为这个恩典，这个意想不到的恩典瓦解了他内心建构了一切的东西，来自于这个主教的饶恕和善意溶解了他内心的冷漠仇恨和敌意，让他可以重新有力量洗心革面来重新做人。他从此隐名埋姓，从头来过，慢慢从这个社会最底层慢慢一步一步，最后给他做到了这个某个市的市长。他也极尽所能用这个恩典去帮助其他的社会最底层的人。那他的一生实际上充满了灵跟肉体之间的挣扎，大家要想去了解的话可以去看那部电影啊，那个电影刻画得很精彩。好，总结而言，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这个恩典是神所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是每个人不可缺少的， 主耶稣为这个恩典付上了昂贵的代价。我们既然领受了神的恩典，就应该忠心的去效法我们的主，做主的门徒。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有所更新啊，我们看教会的那个单章，我们知道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以弗所书的4:12，这里讲到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么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对不对？在地上就是教会。为了配合今年的主题，我们特别有今年有门徒训练的安排。我们期望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领受了神的恩典之后，都能够为建造神的家来摆上自己的本分。好，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谢谢我主，你奇妙的恩典，主让这份恩典在我们内心里面扎根，让我们真正的明白，明白了之后就愿意来效法你，愿意来付代价跟随主，来做主的门徒。主，我们谢谢你用厚恩待我们，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大家。